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Jane，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如果一位残疾人或者说有健康问题的人想要移民到澳大利亚，他有可能碰上哪种歧视行为呢？
It's interesting that you talk about discrimination because
你提到歧视问题其实很值得探讨。澳大利亚有预防残疾歧视的法律，但这项反歧视法并不适用于移民法和其他相关的规定，所以根据移民法做出的任何行为在法律上来讲都不会构成歧视。希望移民的人也无法以被歧视为由提出控告，就是因为反歧视法不能用于移民问题。所以当一个有健康问题或者残疾的人申请来澳签证的时候，移民部门会根据他可能会花费澳洲的纳税人多少钱来进行审核。如果他临时签证的五年或者十年间的医疗花费超过49,000澳元的话，他们就不会达到标准。这听起来是挺合理的，毕竟澳洲当然不能为所有人的医疗花销买单，但是目前的上限49,000澳元跟一般澳洲人十年间花的社区服务或者去医院等等一系列费用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我们认为有健康或者残疾问题的人们和其他没有这些问题的人相比，他们有权得到的医疗福利是比较少的。这也就意味着说，一家人可能完全符合进入澳洲的要求，满足了所有的条件。我们知道移民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过程，条件很多，但满足所有条件的一家人仍然会因为有一位亲人生病或者有残疾而被拒绝移民申请。可能说孩子的智力上有残疾，在学校可能需要额外的帮助，可能是有不太严重的疾病，甚至可能根本不影响工作能力，但他们全家都会因此被拒绝入境。在我看来，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这对家里有残疾或者生病的人的家庭是构成歧视的。那目前有没有什么数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有多少人会被这种歧视行为影响，或者多少人会因为这样的合法歧视而无法来到澳洲呢？很不幸的是，虽然我们很努力试图从移民部和内政部取得这些数据，但我们并没有拿到。我们通过信息自由法提交过申请，询问有多少人未能满足健康要求，多少人被豁免不需要满足健康要求，因为其实是有办法绕过这种健康歧视的。但不幸的是，内政部要么直接拒绝了我们申请，要么说他们也拿不到这样的数据。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拿不到自己部门的数据，但这的确是他们给我们的说法，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任何数字。但从我的工作经验来看，我的工作牵扯到移民律师事务所，还有澳洲唐氏综合症组织以及西澳艾滋病理事会，在我跟这些机构的工作中来看，很多人其实都经历过这样的问题。据我了解，今年的八月份，澳大利亚政府提高了移民医疗健康花销评估的上限，从40,000澳元提高到了49,000澳元。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政策变化的呢？政府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这样的政策变化我们当然是很欢迎的。另外一件我们也很欢迎的是，之前如果你申请永久签证的话，你的医疗花销是按终生花销来计算的。比如说假如你12岁，那你的健康花销就会按照从12岁到85岁的所有花销来计算，所以这笔钱数目是很大的。但现在已经改成了10年来计算，这样的计算方法会让移民健康要求更容易达到一些。但是对于申请临时签证来澳的人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学生签证、旅游签证或者临时工作签证，他们的医疗花销是按照一个澳大利亚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可以获得的花销补助或者残疾人服务来计算的。那问题是，持临时签证来澳的人是不能享受医保，也就是 Medicare 的，也不能使用任何为澳洲残疾人提供的服务，所以他们不可能说花掉澳洲公众的钱。但尽管如此，他们的花销还是按照能用医保、能用残疾人服务来计算的。用他们根本用不了的服务和补助来计算他们的花销，这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所以就临时居民的情况来看，像我刚才说的学生签、临时工作签还有移民签的持有人，对于他们的规定真的需要改革。目前政策背后的逻辑是，澳洲没有义务用澳洲公众的钱去给移民治病，这种看法其实有很多人支持。那么您会怎么反驳这种说法呢？ 政府说目前的医疗政策是为了保护澳大利亚公众的健康，防止公众受到像是埃博拉这样能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疾病的侵害。我是赞同这样的说法的，这种说法很合理。政府也说这是为了保证澳洲人的医疗权不受到侵占，比如说有人来澳洲是为了做肺移植手术或者心脏移植手术，但这些器官是非常有限的。我理解为什么说侵占医疗权可能会是一个问题，但要说会花澳洲工作太多钱，我觉得还是有疑问的。比如我刚才解释过了，一些临时居民其实根本不会花澳洲公众的钱，因为他们并不会使用医保和其他医疗服务。对于永久居民来说，的确可能会产生一些花费，但这些花费也并没有政府计算的那么多。另外一件事是，这些人的家人也会一块来，他们的家人是完全符合移民条件的，他们的家人并不是冲着澳洲的医疗服务来的，他们能来是因为他们会为澳大利亚社区带来贡献。如果不是因为有家人残疾或者生病的话，其实根本不会有人会去计算他们会有多少医疗花销。有人可能觉得我们不能给谁不谁都提供我们的医疗福利，不然人们会专门来蹭我们的医疗服务，但现实情况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只有满足澳洲非常严格的移民要求的人才能进入澳洲。如果他们只是来使用我们的医疗系统的话，他们是进不来的。所以说这家人能来，因为他们可以为澳洲做贡献，而那家人不能来，因为他们虽然能做贡献，但也会有医疗的负担。这种说法其实很傻，因为每个人都终将是医疗负担，每个人都会变老，都会需要用养老服务。为什么偏偏针对有残疾或者有生病的人呢？好的，那假如我是一名有残疾或者有重大疾病的人，我想从海外移民到澳大利亚，我有什么办法呢？您刚才提到是有办法绕过这些健康要求了，怎么样才能豁免呢？有的签证是可以豁免健康要求的，也就是说不需要对健康条件进行审查。有一部分永久签证和一部分临时签证是有这样的豁免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移民澳洲的话，你有某种技能、某种证书或者要来学习，然后你满足了其他的要求，那么你就应该注意一下你申请的是哪种签证，尤其是如果你在考虑申请永久居留权的话，因为你必须先确认你申请的签证种类是有可能豁免健康要求的。而且要知道健康要求并不是说每次都会豁免，但至少有一部分签证种类允许你去据理力争，说你的疾病和残疾虽然会带来一些医疗上的成本，但你同时也会为澳洲带来一些好处，而且好处是大于这些成本的。所以在选择申请何种签证的时候必须要谨慎。那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您刚才说尽管我们有反歧视法，但移民问题是不受这部法律约束的。我很好奇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怎么解释过去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怎么被合理化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澳大利亚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签约国，我们签了公约，也在议会得到通过，但澳大利亚政府也提出了附加的条件。尽管说澳洲同意这个公约的原则，但澳洲政府不会让这个公约影响到我们对移民的管理。所以尽管在国家层面我们有反残疾歧视法，国际层面我们有残疾人权利公约，但我们还是说我们不会因此影响到移民问题。怎么从法律和人权角度去理解这样的做法呢？我是不知道的，但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澳大利亚人权律师组织和澳大利亚唐氏综合症组织正在合作，在未来几个月内会开展一项活动来研究这些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其实早就被研究过了，十年前就曾经有一次大型的由多个议会委员会联合进行的调查，这项调查做出了一些政策上的建议，说有一些做法其实是完全错误的，但在那次政府调查之后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所以我们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再次审视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政策更加理性、更加道德，和我们的国际义务和对人权的理解保持一致。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